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0月21号，星期五，农历是9月21。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打通了。师傅啊，今天弟子在问梦境之前呢，想跟师傅分享一个件事情。
嗯。
那位就是说昏迷那个醒来的那位小姑娘，对吧？她叫弟子打通电话，一定要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救了她。她现在开始吃素、念经，开始读小房子，也开始笑了，真的是变了一个人。
嗯，这是因为菩萨加持之后，她人就会变的，境界
是。是是是。而且师傅啊，您知道吗？就是说星期六他出院，星期日他就梦见有他的奶奶想要拉他走，然后呢在梦境中他就求菩萨，他说观世音菩萨救我，观世音菩萨救我，然后呢他读了那个六字真言，然后他就醒来了，哎呦把他给吓的，然后呢他再次入睡，然后呢就梦见他的床边有一个人站在那，然后呢就是摸他的头跟他讲没事的，放心吧，没事的，然后他醒来就说这一定是师傅。然后师傅啊，然后呢星期二之后嘛，他的奶奶就往生了，就
哦，你看
就这两天真的是悬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因为灵界我们看不见嘛，所以
是
有时候他身上的灵性来找你的话你就麻烦了。
是是，感恩师傅。然后呢他现在呢特别相信观世音菩萨，不相信师傅，他现在开始读经念经读小房子，他一天可以读3-4章了。他
本来这条命就没了。
是是，
我很多年轻的小女孩小男孩走掉嘛，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呀，他到时候拉走嘛就拉走了。
是真的是
碰到学佛的人，心理法门的人，他可以给他念小房子，给他念经超度，他当然有救了。所以这就是知道和不知道的，不知道的痛苦啊，知道的幸福啊。所以学佛
是师傅，如果没有心灵法门，没有师傅，没有菩萨，他这命真的就没了，就
咋就没这么年轻？几岁啊？他只有上次你告诉我忘记了，几岁、啊？
哎，师傅啊，
他几岁啊？
他现在刚过28岁。
你看，28岁，哎，
师傅，现在呢，弟子开始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黄鳝可以放生吗？
黄鳝是吧？
对。
像黄鳝这种被人家吃的，应该也可以放。但是黄鳝本身就是比较阴气比较重，而且黄鳝呢，你看它这个形状啊，有时候旧的东西为什么不主张放太多？就这个道理。你比方说你要救人都是可以的，那你去救一个老虎呢，你把老虎救了它还是吃人，对不对？
是
啊，
对，
所以这个救的那个鱼它不会伤害人的 啊对不对？
对
啊，这个道理是，你去救一个豺狼虎豹，你把它一条命救下来了，它可能伤害更多人的寿命，对不对？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要有智慧。黄鳝呢放是可以放，但是也不要就是放的太多，因为它毕竟它的根基啊，它不如鱼善良，很多的鱼，很多的那些没有照做的，做了很多坏事的，但是又不是太坏的人，他会投鱼的，大鱼，都会的。你仔细去看鱼的两个眼睛啊，有时候跟小孩子一样，
是是是是。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请问师傅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师傅，白话佛法中的一句话是何意义？不是闲人闲不得，是闲人非等闲人。
不是闲人闲不得，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这个啊，人家说闲就是闲达人士，就是这个人非常有智慧的啊，这个人非常对人很善良的。很贤惠嘛，就是非常善良慈悲的人，对不对啊？你不是慈悲的人，你做不出慈悲的事情，这句话就是。
是。
你是贤达之人， 你肯定会做出很多的贤惠的知识，肯定会做出很多有智慧的事情，就是这样。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啊，上次弟子问过一个，就是说同修教弟子问的，就是说供奉亡人的食物不可以吃。那请问师傅，有的人家里头供奉有什么土地公啊，什么仙家啊，那这些食物该怎么处理啊，师傅？
那他爱吃他吃吧。实际上供奉亡人呢，你要叫师傅讲实话，我讲了之后你都不敢吃。
是
啊，拖鼻涕带这哈巴拉子的，这个吐沫都出来，舌头塌得很长的。有的，因为我过去曾经看见过人家吊死鬼家里供他，他回来的时候，他舌头还是像吊死鬼一样，那个头发嘛披着的，舌头塌得很长的，在那去吃你供的食物。你说供完之后你又看不见，你又吃，你说
是
你敢吃吗？
不敢吃。
哎，好了，我
吓都吓死了。
对了，所以很多人你这个东西，你供过菩萨的，他只是菩萨，只是给他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水果的一种气场，他可以闻一闻，就像我们说闻一闻，他就可以吸收这些东西，他根本用不着拿起来吃的。那亡人可不对啊，亡人这拿起来狂吃的，这哎呀，你怎么可能在吃呢？这怎么、
是，弟子明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呢是帮助几位同修问一些梦境，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同修在超度自己打胎的孩子，如果梦见很多孕妇，是说明孩子准备投胎了呢，还是孩子没走啊？
梦见什么？对不起。
梦见很多孕妇。
是
说明孩子准备投胎，还是孩子还没走？
投胎了。
投胎了，
已经到人家肚子里了，给他看见了。
那师傅啊，如果梦见很多孕妇到家里来吃饭，是否表示还有很多孩子需要超度啊？
对，这倒是真的。
啊，
就等着你超度完之后就进入孕妇的肚子，因为每一天有很多的人生不出孩子，拼命在求子啊，所以有时候这些孩子超度之后他就进他的肚子里了，也有啊，只是他的位置是跟他的亲戚朋友之间的，他不会走得太远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第二个梦境呢是同修给亡人念小房子，然后梦到一个不是很安的房间里去找亡人，没找到，是表示亡人还在地府，还是超度走了呢？师傅，
他去找亡人怎么看到？
他去一个很暗的房子去找亡人，但是没有找到，是表示亡人还在地府啊，还是超度走了呢？
好，应该还在地府，只是人不在。因为他去找的时候，他找到了房子了，就说明这个亡人还是住在地府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类似的梦境，就是说梦里亡人走丢了，找不到了，是说明亡人还在地府对吧？
亡人走丢了还在地府了，猛叉叉的，还在到处瞎碰乱窜的。
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师傅啊，就是说梦见师傅跟同修说，你要学心灵法门，你的服装必须有心灵法门的标志。同修好像在电话问师傅，那我要去哪里拿这样的衣服呢？然后师傅从一个房间里面出来，跟同修说，你进里面拿吧，这个房间不在地上，好像在山顶这样的，房屋外面类似于透明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什么意思啊？很简单，修心不是修表面，要修内里面。就是叫他内心要修啊，要透明啊，要从里边到外面全部都要透彻心田的，也不能就是表面上修啊，就是说你要说啊，你衣服也要，实际上就是衣服嘛，就讲的衣钵呀，你继承那个心灵法门的衣钵，你就衣钵，你必须要从内心要透彻呀，讲的是含义的，梦中一般都是讲含义的，
是师傅，感恩师傅。那个同修第二次梦见在某个法会现场，好多师兄要进入会场，师母呢在门口把关，等同修进入时，有师兄把这位同修拦下来了，提醒同修以后要带有心灵法门字样的徽章，像是酒店经理胸前带着有名字的徽章，同修就低下头看见自己义工服上没有任何标记，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不像义工啊。 不如理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还有两个特别好玩的梦境跟师傅分享一下，是师傅在那个台湾跟日本法会的时候弟子做梦到的。
梦
第一个梦境呢是
梦见 Mickey 了，唐老鸭了。
没有，师傅没有，就是说梦见了您接见那个李伟宏师兄，然后呢师傅您就对他讲，您这样讲说是你怎么还是这么瘦啊，你这肉都去哪里了，然后呢弟子就在旁边，弟子就说师傅他的肉长我身上来了，师傅您就笑，
是吧？
是
他帮你们背业。
师傅啊，最后一个梦境呢是师傅去日本的时候，然后弟子做梦梦到的，梦见了师傅在开法会，好多好多人，然后师傅您就讲了，还有什么问题啊举手吧，然后我就举手，师傅我有一个问题，然后师傅您就对我讲只能问一个问题哦，只能问一个问题，我说好，我说师傅您看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然后师傅说有啊，三个在你的肩膀和你的颈椎，我说那师傅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然后您就跟我讲25张就可以了，散灵，然后呢我就醒了，然后呢因为两个星期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睡觉醒来之后呢我的颈椎嘛就是这一地方三节移位，我就想到师傅跟我讲有三个灵性在我那个颈椎还有那个肩膀两侧叫我读，也感恩师傅告诉我。
这个是经常在梦中给你们点化。
是。
很好，这很好，说明你能接受到气场的就很好。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啊，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
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们好。喂。喂。
喂。
喂。
师傅。
你好。
师傅好。师傅，我有几个问题。
你是不是早饭没吃啊？
啊，没有。
那讲话怎么有气无力啊？
不好意思。
讲吧。
我重新调整一下。师傅，我问一下，有一个同修的梦里，有一个同修想问师傅，小孩被抱走说明超度成功，但是在梦里小孩被抱走的时候哇哇大哭，这个说明他是不愿意离开妈妈呢，还是投胎到家庭不好呢？
应该是不愿意离开妈妈，因为当一个孩子被超度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孩子的神识还在，他能够感受到这是他的母亲，应该本来是跟他生活的，跟他有缘分的，但是被他打胎了，被他打胎了之后，硬叫生生分离呀、然后呢，这个孩子走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会哭的，就像过去人家说出家的时候，媳妇一定要哇哇大哭啊，叫哭嫁，过去讲，明白了吗？好像不离开妈妈。
那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给他念几张小
孩？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走掉了，走掉没用。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记账会影响自己的财运是吗师傅？
对啊，我讲过的，你记账记账，
如果一个
财运你记一毛八分钱一根蔬菜啊青菜，3毛钱一块二，你记好了，记在下面全帮你记住，因为你本身的福德多少，等到你这些东西记账了，全部把你加起来，到最后一看你福德差不多了，好了，你这个人就开始穷了。
那师傅，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很省吃俭用，但是在做功德，就是很大方帮助别人，布施上用钱又很大方，这样的人对自己用钱就比较算计，这样子种这样子的因，以后的果报会财运减少吗？
不会。如果这样的人，他自己很省吃俭用，但是对别人很大方，这种人以后得到的福报就是富贵啊。他第一，他让人家富，对不对？他是把自己的钱给人家，是不是让人家富了？那他为什么会贵呢？因为他自己省吃俭用，他把自己的钱省下来给别人，是不是这个人是贵人啊？是不是这个人很高贵啊？那么富贵就这么来的呀。所以舍己救人也是富贵人呐、 对不对啊？
嗯。
有的人舍己救了别人了，自己更贵啊，明白了吗？你一个领导就是整天帮助别人，
嗯，
最后人家都选你做领导了，你是不是变成贵人了？
啊，是的，是的。
嗯
嗯，感恩师傅。嗯，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想问一下师傅，现在就是有些同修发愿了终身不结婚，还有些是已婚的同修发愿终身断淫欲，
嗯，
如果到那个时候做不到违愿了，会有什么惩罚和果报吗？
当然有果报了，你许了愿之后你做不到，当然有果报的了。因为你许愿的时候，你说你许了这些愿的时候，菩萨会给你很多加持的，这些大加持的，
嗯，
给了你加持，你各方面都顺利了，你是不是已经用掉菩萨给你的功德了？
嗯，
那你违愿的时候，你就等于贷款的时候，你说我一定还得出。等你房子住了里面，
嗯，
你这个时候贷款还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罚款呢？
嗯，对的。
把你赶出去了，现在还不懂啊？
那像这种会有什么样子的惩罚和果报啊？
很简单了，晚年了，肾脏不好了，这个很多的妇科病了，
哦，
很多的那个这种感情上面的病啊，都会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心里会想不通了，
嗯，
难受了，这些都是痛苦啊。
还有就是，如果有些同修修到一定的程度，会有终身不想结婚的这种想法，那想问一下师傅，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发这种终身不结婚或者终身断淫欲的这个愿啊？
那看你了，你在什么境界说什么话了，这还不懂啊？比方说你是人，你就可以做人的事情，
嗯，
对不对啊？你是鬼，那当然可以做鬼事了。但是你今天是人，你学菩萨，那你就不能做人的事情了。
嗯。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人，你当然可以结婚，可以淫欲啊，啊，你可以啊。但是呢，你要做菩萨，你要上天呢，那么你必须断淫欲了，就是这样，看你的自己的境界了呀。
嗯，
明白了吗？但是你做人，
嗯，
那么人受的苦你全部要受，但是你在人间你学菩萨了，对不对啊？你这方面守戒了，
嗯，
那你得到的都是法喜啊，开心啊，整天开心啊，而整天，
嗯，
啊断烦恼了，那你是不是得到菩萨的这个境界的那个法喜了？你不会受人间的苦难了呀，一样道理呀。
对。
嗯。
嗯。好的。嗯，感恩师父。嗯，师傅有一个同修他就是想问师傅，就是庙里那种求签嘛，
嗯，
抽签上上签，
嗯，
下下签，他说这个他可不可以去求？因为这个好像感觉好像不主张这样
啊。对了，这个就是不如理不如法呀。为什么呢？很简单，
实在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有一些事情，他就想有一个方法。
做梦呀？
那扔硬币可以吗？扔硬币正反面。
我告诉你，你扔硬币扔出来的，你做了也会后悔的。因为扔硬币的话，
啊哦，
还抽签的话，全部是靠鬼神的，地府的鬼神。
哦，
他愿意帮帮你，他给你一个灵验；他不愿意帮你，他理都不理你，你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弄出来你还以为是他给某位菩萨给你的指挥呢，指示呢。你一做了倒了霉了，你还怪菩萨呢。
啊，
现在明白了吗？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梦呀。
托梦哦。
啊，跟菩萨求呀，睡觉之前求呀，这是如理如法的呀。然后菩萨给你托梦了，虽然你听不懂，你可以问师父呀。嗯。
哦。
你可以自己托人。
突然觉得。
解梦的话，解梦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呀。嗯。过去连皇上都一个事情搞不定的话，他就是祈求上苍。祈求这个天子啊，他自己是天子，祈求上苍给他个智慧，然后接下来啪一下子就事情就出来了，啊，对不对啊？马上就来了，
哦，
啊，快的不得了。我举一个小例子，昨天晚上有一件事情，师父跟菩萨一讲，菩萨啪一下子马上让我动了一个意念，马上就解决了。好了，这就智慧呀，啊，就这么样，你们要跟我一样嘛就好了呀。我现在为什么要救你们了？就是让你们跟我一样有智慧，一辈子就是碰到事情就解决，碰到事情就解决。
我觉得我们好没智慧啊，还是硬币。
哎，对了，你们就整天还准备润钢镚儿吧，天天弄个分币，求观音菩萨保佑啊，嘣，扔下来，一看不行。你接下来还会再扔一次，因为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你一定要扔到他跟你心里一样。哦，菩萨同意了，你不是骗自己吗？这种，这种属于脑子坏掉了，脑子坏掉。
谢谢师傅，觉得有这样的师傅好，哎呀，好好谢谢。
开心，你知道就好。有师傅这么讲你们的，否则哪来谁跟你们讲这些？好吧。
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还有两个问题，同修想问一下师傅，我们有在法会上有的同修是义工的负责一个小组的，是做义工组长的师兄，做事呢会比较有经验，所以把他作为义工组长，但是在做义工的时候比较凶的态度，命令同修做，做得不好直接声音高八度，其实同修也在努力的在做，但是组长义工甚至会当着很多同修的面指责同修哪里不对，让同修心里直接就有阴影，有的时候还会哭。师父能不能开示一下这样子做可不可以，如理不如法？
实际上呢，这个事情呢要看个人的境界的。有的呢，佛友呢的确呢是不大听话，因为他们没有自觉，所以他自己不懂得怎么样就要做什么事情要自觉。那么义工呢，组长呢，他有时候声音响一点呢，那是他自己的修养，明白了吗？那么有的是着急啊，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那这要看他这个义工组长他自己做的怎么样。他如果自己做的很好，他对人家凶一点啊，那虽然这个应该说是有待改进，但是至少基本上还是如理如法的。听得懂吗？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爸爸妈妈对孩子很凶是为孩子好吗？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念杂念的话，你能说爸爸妈妈是害他吗？是为他不好吗？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如理如法的，明白了吗？只是如果这个人比较偏心啊，自己很自私，自己又不咋地，怎么那么这个就出问题了，说明他对某一个人特别好，这就有那个我们说有分别心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作为一个义工自己负责人来讲，他自己本身还是应该不能太凶的，应该不要太凶。但是有些人的确是让人烦的，他都不守、不守这个义工守则啊，明白了吗？他有时候不严厉的那个过去佛经上叫狮子吼啊。就是要菩萨有时候啊，那个用护法神对人要唤醒他的时候，要像狮子一样的吼啊，啊，对他你不能这样啊，就像用狮子一样吼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金刚经里就有。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礼佛大忏悔文里面有一个南无狮子吼自在力王。
看见了吗？
是不是？
对了，对了。现在你修的蛮好的嘛。
没有。
你吼了多少次了？你吼了多少？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同修，他最近生活现实生活中就是迷迷糊糊的，做梦也是自己在梦里迷迷糊糊。然后前几天他梦到自己溜冰的时候，自己是穿着衣服的，然后突然之间又多了一件灰色的半截的衣服，就是类似中学的那种内衣半截的，又夹在外面。然后醒来之后突然就左脚抽筋了，请问一下师傅这个梦什么意思？
左脚抽筋然后多了件衣服，那就是说明他的业障增多呀。衣服我们说越少越单薄啊，对不对呀？那烦恼越少消业障嘛。头发代表烦恼，头发如果在梦中剃头，那么就说明在消业障呀。他衣服越多，人又抽筋，你说能好不啦？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今天问题问完了。
好，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的啊，师傅再见啊。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